谢谢主，总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你，用尽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来爱慕你的话，爱慕主你自己。愿今天你仍然用你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道，叫我们有力量遵行你的道，叫我们结出你话语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保守每一位，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也求上帝恩待我们，恩待百姓，让你话语里面的规模、奥秘、力量、智慧都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而且彰显到你心满意足。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传道书的11跟12章啊。这样我们传道书就告一段落了。传道书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懂，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读智慧书最难的就是重点在哪里啊，它可能都是重点，可是对我们这个脑子太小的人来讲呢，都是重点等于是没什么重点。但是11、12章他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我想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也知道听的人最后会被他绕到哪里去，他总有办法把我们带回来。第11章跟第12章，特别是11章啊，非常不容易抓到他真正的精髓。意思是说，他可能在讲好几件事，那有没有贯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每次读这11章啊，就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你去看一些参考书、注释书，他们也会罗列出不同的解释啊。特别是第1节、第2节啊，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个人或分给8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很多人会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用现在的话叫做分散风险。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投资啊，要分散风险。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把所有的指望啊，通通放在一个人或一件事上。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孩，你可能没办法分散风险哦。其实这里面讲到粮食，原来就是饼。有人说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箴言的31章，那位有才德的妇女，她从远方运送粮食，所以她有运跟粮食两个同样的观念。这里讲到粮食，讲到水，这里的水啊，到底是海还是河还是湖，不知道。但是如果从箴言31章来读这一节，你会读到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总是要做一件事情，不能急功好利，对吗？因为日久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似乎得到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分散，第二个原则是持久。这个你如果今天还用在美国或者是台湾的绩优股的投资上，你大概也觉得它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怎么读我都觉得智慧人啊应该不会只教我们这件事情而已啊。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应用，它可能不见得是经文完整的意思。所以我就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啊，这里面有几个我们可以注意的啊。第二节你要分给，原文就是给。第一节把你的粮撒，如果你把第一节第二节放在一起，给跟撒很可能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接着你看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到第七节出现了好几次。第二节你要给七个或给八个，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将来，对吗？对吗？如果你不知道将来，请问你，你是采用保守还是积极？你就问你自己。我们华人的性格啊，当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变化的时候，我通常会采保守。当我不知道明天台币会升值还是贬值，我尽量不要乱花钱。当我不知道我明年会不会有收入，我应该是省吃俭用，对吧？从保守。我们看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什么？日久。换句话说，一个是针对未来你不确定，一个是你做的一个决定，如果傻是给，你不知道会有没有结果啊。所以这是两件事啊。你做一件事情，通常你会考虑将来，第二个考虑结果。当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要不要做？他在这里说你要撒，你要给，这个是智慧。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浪费。接着他给的理由，第一节你要撒，因为时间久了就能够得到， 不是十倍百倍哦，会得到你撒的东西。你觉得有可能吗？接下来第二节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哎，其实我以前读这节经文，我是把它意思倒过来了。因为我们读这节经文会想到说将来可能会有灾祸，对吧？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以免将来碰到灾祸。如果我写第二节，我会这样写啊，请七个八个人给我，因为将来会有灾祸。不是我给七个八个，因为将来会有灾祸，是不是这样？所以它完全跟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跟我们的习惯不是很大，不大一样。但是我先停在这里啊，我请你注意说，不知道，你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你现在可不可以做一些更勇敢的事情？可不可以？啊，这看你有多少智慧。接着你看第五节啊，他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孕妇妇人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作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知道。然后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呢，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会不会有结果，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啊？所以呢，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对太多的事情不知道，但我们在不知道太多的事情之下，我们要不停的决定我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好像越知道现在要怎么做。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让你越活得越久，你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多还是少？知道的少，但是你要做的决定是会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他的经文想要描述的事情。好，我先讲这一到七节，我自己这一次读，我有一个领受啊，我希望有一条线把它贯穿在其中，就是慷慨的给予，而且是分散的给予，而且是现在看不到，明天不会马上看到结果报酬或回报的给予。你告诉我，这种给予是不是一种智慧？你问你自己，你知道今天的给予明天就会回报你，还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回报，甚至没有回报，你今天就给予，哪一种比较有智慧？第一个假设其实根本不存在， 你知道你今天的给予明天一定有回报，而且是很多的回报吗？你不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传道书把我们带进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叫我们那么有限，知道的那么少，我们一样可以因着敬畏神做出一些超过我们限制的决定。这样明白啊？那你说这样子的决定就是慷慨的给予，更宽广的给予，这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叫你不停的分析计算，你做每一件事情它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会有多少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回过头来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对吗？可是我猜啊，这不是传道书真正的意思。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应该是一个观察自然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结论，对吗？那你告诉我云很厚很低一定会下雨吗？应该这样讲，是不是马上就会下，还是等一下，还是明天？但是正常的原则是下雨一定要有厚的云，对吧？但是厚的云不一定马上会下雨，对吗？如果厚的云是七次八次的给予，如果厚的云是将你手上的饼分给人，你猜猜看什么时候会下雨下到你身上来？不知道。但是会不会有结果，在上帝的手里？我觉得这个从新约的角度，这是一种信心。那上帝要我们有这种信心，或者是让我们的生活慢慢的有这种特质，或者有这种生命的流露，目的是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除了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外啊，我们来看第八节，人活多年就当什么？快乐多年。接着我们看第九节，少年人你在幼年时当什么？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如果我没有读错，我可以告诉各位，给，慷慨的给，宽广的给，不去计算报酬结果的给，你会经历到地上没有的喜乐。你再苦的日子，再大的压力，你都会有一种世人夺不去的喜乐，而且是跟着你一生。喜乐的心是良药，你同意吗？这个良药是医治你的灵魂。我们现在就是喜乐太少了，那喜乐从哪里来？从给，给从哪里来？信心，信心信什么？信 创造天地的主，他把你造成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英文叫 design for joy，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造的时候，在怀孕的妇人第五节，骨头在里面长的时候，长大了，这是上帝的一种作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性格这个样子，在这个家里你都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告诉你，你不管你是什么样子被造出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他要你成为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可以经历这个地上没有的喜乐。所以我觉得从传道书整个读下来啊，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喜乐，你同意吗？因为这个世界虚空的虚空，什么都会过去，什么都不会长久，今天健康，明天可能会生病，今天富足，明天可能贫穷，今天跟人和好，可能明天产生新的冲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周遭，看自然，看人与人的关系，看自己身体心理的变化，其实你不大可能有持久的喜乐。那持久的喜乐从哪里来？从造你的主来。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在你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没有来之前，要学会纪念造你的主。哎呀，原来我们需要了解我的被造里面，上帝预备了我活多年，就可以快乐多年。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问你们啊，你们最美好的记忆是白天里面的记忆，还是晚上的记忆？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换句话说，在你身上留下最美好的印象，那个印象里面发生的时间是在白天多还是晚上多？白天。你告诉我，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上帝的创造，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很喜乐？是白天还是晚上比较多？白天比较多。所以上帝造日头，上帝让阳光，让眼睛在日光之下可以看清楚很多上帝的被造。请问你，上帝是要叫你看见什么？看见可喜悦的事。所以如果你的眼睛老是看别人的缺点，老是看这个世界丑陋的一面，其实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是性格的问题，是你根本就离开了造你的主要造成的样子。你觉得人是不是蛮可惜的？那你说，那人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世界给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认识神啊，非常宝贵。上帝给我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也给我们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它有两重的解释。第一重解释就是每天加班，不停的工作。为什么呢？把所有将来退休要准备的钱啊，通通给他穿透谁了，就是通通给他预备好。你觉得这个机会大不大？那个时候是个农业社会啊， 基本上晚上是不大可能什么做工，但是晚上需不需要做工？当然需要做工。你告诉我饼什么时候做？妈妈做饼第二天早上要吃的什么时候做？当然是晚上啊。你告诉我后面十二章提到那个推磨有没有？推磨什么时候推？因为推了磨马上就要做，我觉得晚上的时间也是非常合理的。好，可是第六节，早晨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这是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工作要努力。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要通勤？你有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会碰到这种老板？为什么会碰到这种员工？因为要叫你在其中，打开你的眼睛，看见喜乐。所以如果你在工作中啊，你找不到喜乐，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辛苦，如果你的辛苦只看到你不想干了，只看到你，我觉得你不是性格有问题，你是没有看到创造。我觉得创造把我们造成合适工作，可以工作，但是工作本身的目的是找到喜乐。所以我觉得一个活得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如果你不是退休的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里面，你告诉我工作能不能有喜乐？工作会不会有很多你不想碰到的事情？可是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在工作里面没有丝毫的喜乐，因为上帝早晨撒你的种，晚上不要歇你的手。换句话说，早上晚上时间不是问题。你知道我的老板以前哈，好多年以前，他最喜欢晚上打电话给我，我就很奇怪，你白天我在办公室那么长的时间你都不找我，你就喜欢晚上找我。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你知道吗，就一定要打电话，而且一讲啊就是五四三，讲很久，听完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说实在接这种电话我没什么喜乐。所以你要在工作里面寻找上帝造你而有的喜乐。弟兄姐妹，千万要记得，在工作中能够养生只是一个间接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如果你能够养生，能够有余而且能够充足，居然没有办法带你进到工作中有喜乐，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不是上帝让我们参与工作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说用现代的社会来讲，有人是上晚班对吗？你看 Seven 很多是24小时的，你看很多医院晚上要值大夜。我认识一个组内的，他的孩子是一个护士，他在一个医院里面，他专做大夜，而且是急诊的大夜。急诊的大夜很难讲哦，有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有时候一来就是一群人进来，你忙得你团团转啊。后来因为是年轻的女孩子，做了一段时间，她说妈妈我不要做了。妈妈说为什么？她说我这个生理时钟已经乱了， 我觉得在座的姐妹你可以理解啊，这个影响就很远。后来妈妈说，那你就不要做大业。后来他就休息不做了，休息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医院，因为医院又找他，他又开始做大业。为什么？他觉得做大业比做白班有喜乐，这个是怪吧？但是他在这个大业里面慢慢找到了他生理时钟的调节的方式。但是一般人很怕做大业，对吗？所以不要排斥上帝的创造，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我第六节再读一次，我会把那个给跟工作连在一起。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就是要亲手做工就可以有余，然后呢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工作的喜乐，一方面是在工作里面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价值，第二是你工作可以得着饼，对吗？多余的饼，对吗？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可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你现在知道工作多么好了吧？所以很多人说工作带给他很大的压力。当这样的人来问长老，长老就会说先换一个工作。我觉得长期压力在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人身体精神就完全失去了正常的一个运行的功能。这个不代表工作有问题，也不代表你人有问题，代表什么？你没有找到你合适的工作，你也没有找到你这个人要调整追求的目标。很多人都想赚钱，但是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赚不到很多钱的人，这样可以吗？你一超过那个钱，你就会压力太大，你信还是不信啊？有的人就坐在那里，钱就进来，他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那一种人呢，什么时候有压力？钱不会这样进来的时候，他压力就很大。为什么？因为习惯了呢，不要做太多的事就有钱。可是当他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他不管做什么都没有钱，这个好奇怪啊。所以他也有他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所以不要把世界上对工作的价值带到我们信主的生命里面。第六节他说，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换句话说，我们的给，我们早上可以给，晚上可以给，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来给，只要我们心中有感受，我们就可以给。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啊。我们能给什么？工作有余，工作有余，要么是饼，对吗？要么是什么？你的专业。这里讲到不要歇你的手，对吗？你的专业或者是你的劳力，每一样都很可贵啊。我没有什么手艺耶，这真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哪一天我要是不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在想我可以做什么？做吃的我没有试过。琪姐在这里，她知道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但是很难说，哎，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不定我会一样你们都不会的手艺，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至少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不会失去喜乐的追求。为什么来聚会？喜乐啊。很多人说我来聚会压力好大，谁给你压力啊？上帝给你压力哦，还是你旁边的人给你压力？你有人跟着我讲，他说我来到教会，我看到那个人我就有压力。然后第三节啊，他说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就倒在何处。这是什么话？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树会倒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风吹倒，对吗？对啊。第二个可能就是被人什么连根拔起。不管是哪一个结果，我比较倾向于风。譬如说是东风啊，东风是什么意思？从东边吹来，对吗？如果那个风很大，树倒下去会往哪边倒？当然是往西边倒嘛。最近台北在吹东北风，对吗？东北风是从东北方向吹进来，所以如果看 你看那个 PM2.5 那个，如果吹东北风啊，台北比较空气会比较好。如果吹西南风啊，就一路往上吹，就吹到台北，所以通常那个时候空气就不好。这只是一个观察，可是他在这里只是告诉你，你知道风这样吹会往那里倒，但是你并不知道最后什么时候会倒，对吗？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给是风，那么树必然有一天因为你的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让那个树照着你的给，它会往一个方向去，对吗？如果树倒是一个上帝在你给的身上给你的一个回报，你猜它会不会发生？它会，但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给是有风险的。什么意思？慷慨的给是你没有办法精确的计算对你的利益，这个是智慧。所以一个智慧刚好跟我们想象在世界上学习的是相反的。所以呢，这是上帝的作为啊，在第五节，上帝会怎么把我们慷慨的给予我们辛苦的工作的结果做成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有这个经验，就你好像就是没有很挂在心上的做了一个给予的事，在很多年以后你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人给了你一个回报，他说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自己都忘掉的事情，但是上帝不会忘记。那很多人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七节，光是加美的，所以辛勤的工作，然后在工作里面找到那个喜乐，然后用工作的有余可以慷慨的给予，这个是活在加美的光中，黑暗进不了你身上。但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困境是每一个人都想找一个钱很多的工作。你告诉我，钱不多的工作可不可能有很大的喜乐？那你要不要做？要不要？ 你告诉我一个很相对卑微的工作，会不会有喜乐？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喜乐的一个人是谁呢？耶稣，对吧？你觉得呢？我觉得他最卑微，他最委屈，可是他说在我里面有喜乐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他不需要世界给他喜乐，他的生命因着上帝就有一个一直往外涌流的喜乐啊。所以第七节，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板心啊，我们慢慢的可以学会，我们不一定很富足，但是我们可以很喜乐。我们也许我们的工作在世界的衡量并不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很成功的工作，但是我有那些很成功的人都没有的喜乐，是不是这样？所以慢慢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光中，这就是为什么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啊。那有人说，长老，我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光了，也没什么钱了，也没有什么有余的了，你猜猜看你能不能喜乐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从40岁开始，她就在教会做志工，今年她64岁还在教会做志工，当然不是我们教会，因为要在教会做志工，所以她在别的地方的工作都是计时的。她是一个妈妈啊，她也有家计，她有她自己的专业，可是她就把她的专业拆成好几份，这样明白吗？她的专业在教会，她是志工，她一个礼拜2个半天，他去另外一个地方1个礼拜3个半天，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1个礼拜3个半天，这样明白？三个不同的地方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告诉我这样子工作的方式收入会比在一个地方全职的做哪一个收入会多？当然是全职的，而且全职的还有劳退，对不对？还有健保，当然这样子做也可以，但是他要选，要把自己的保险放在哪里。弟兄姐妹，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长老，我喜乐。哎，我觉得他的生命比长老好哎。所以方式，他把自己拆成三个，对吧？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寻求喜乐，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安排自己的方式啊。所以到了第八节，人活多年就当喜乐多年。好了，下面一个，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这看你怎么读啊！如果喜乐是一条贯穿第11章的一条脉络，这一条脉络里面，他说你在喜乐的同时，追求喜乐的同时，享受喜乐的同时，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什么叫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就是，比方说第4节，看风必不撒种，望云必不收割。什么意思呢？你本来要出去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哎呦，今天风太大，明天再做。 你知道我们会评估周遭的环境对我有没有利。你知道啊，这个现在台湾的劳保啊，劳基法，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如果台湾还是算开发中国家，我觉得我们劳基法对劳工的保障已经是世界前几名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女生啊，她做妈妈，她是第二次啊生第二个小孩。你们知道现在生一个小孩，他正常可以请多少天假？50几天，对吧？这是硬碰硬的，日历天，风雨无阻的。后来他说，因为是第二个小孩，他要适应看看自己能不能带，或者是调整出来，因为他们夫妻两个都在工作，怎么样安排这两个孩子他们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啊，需要做一个安排，所以希望假可以请长一点，所以呢就留职停薪。留职停薪他请了4个月，那这样一下来就是半年了，以后就回来上班也很好。回来上班呢，他就说，可是现在这个小的因为要送保姆，那保姆说5点半一定要来接，你有听懂吗？我觉得哦，很有趣。好了，我只是要告诉你啊，人往往都在想让自己怎么样更方便，对吗？可是圣经在这里讲，他说望云的必不收割，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太看重周遭对你的影响，你做出的反应未必是最恰当，未必是最恰当的哦。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从第8节开始想到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不要忘记喜乐是上帝造我们主要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那你告诉我，黑暗的日子很多，将来会来，黑暗的日子能不能喜乐？能不能？你有把握吗？阿哉。所以你怎么知道黑暗的日子将来很多的时候是虚空？虚空在整个传道书就是不会长久，什么事情都不会长久，让你好过的日子不会长久，让你很难过的日子也不会长久。那什么东西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呢？上帝照你的样子，你往那里走，你就会一直走到永远。所以呢，第9节，少年人，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你注意啊，少年的时候，幼年的时候要快乐。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照着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在我们可以经验到的日子里面，让自己追求喜乐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的话，所以当黑暗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大的来到的时候，第9节第10节，你要趁着你还年轻。你知道年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积蓄喜乐的能量，经验喜乐的回忆。哎，我觉得这个 你告诉我，你现在回想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高兴？做学生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做学生的时候最快乐呢？无忧无虑，花别人的钱啊，而且每天都在做，大部分都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你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看起来相对无忧无虑？他要塑造你的人格，让你这个人格从开始就往一个方向去建造。当这个方向对了，等到真正你这一生中间遇到很多黑暗的日子，你还在这条路上，这样明白吗？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你经历的喜乐，多也好，少也好，强也好，弱也好，其实都是塑造你这个喜乐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我们教会啊，有很多人，我每次一看到他，我就不知道他，你知道有的人不知不觉就会皱眉头，有没有？有的人就碰到你就哈哈笑，有没有？不管他真假，我假设都是真的啊。你告诉我，来到这里皱个眉头是为什么？一定是没有来之前就开始皱嘛，对不对？那来到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喜乐，就继续皱嘛，然后再皱回去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年轻的，相对年轻的，什么叫相对年轻？他没有标准啊，只是告诉你，你有这个条件。我觉得年长跟年轻啊，年轻更有条件喜乐，这是神创造的一个样子。所以啊，如果你在座的，你还没有超过60岁啊，学会笑，会吗？我们在座很多这个男生啊，弟兄或姐妹啊，属于年轻，其实你们有时候笑都很含蓄的，对吧？就让自己学。他说第9节，使你的心欢畅。注意啊，你的心，那你的心要欢畅，重点是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塑造你的心，塑造一个能够欢畅的心。那欢畅的心怎么塑造呢？行你心所愿哦，对不对？吃好吃的东西，我要告诉各位，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大部分都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塑造成型。所以你10几岁喜欢吃，非常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吃一辈子。你知道啊，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等到你老的时候再来改啊，这个工程非常大，非常大，而且不容易做成。换句话说，能吃好东西啊，现在我不知道，我听说基隆庙口已经没有几家摊子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是吗？碧慧，你看啊，以前我们哦，真的是发疯了啊，在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学生没有什么钱啊，就一群同学从台北坐那个公路局坐到基隆，专程跑到庙口吃一碗那个叫什么啊？顶边错，对吧？吃完了很高兴，再坐公路局回来。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毛病？我们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却塑造了一个一碗顶边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读大学，一碗顶边错咋扣？我来回的车费哈，可以吃好几碗。你告诉我顶边错哪里不能吃？但士林的没有基隆的好吃。那个时候，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毛病？没有毛病，这个就叫行什么？心里所愿意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过武林农场？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去看啊。因为我读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做过一年的班长，结果我们要毕业旅行，他们就说要去哪里，他们就说班长决定，我说你让我决定，我们就去武林农场。你知道我们去是一月，我的天哪，冷啊，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旅馆啊，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就住在一个像柴房一样的，反正都是学生嘛，很冷很冷。你知道我们去武林农场干什么？又是一群男生跑到武林农场，冷啊，然后起来干嘛？看花。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武林农场一月份的时候樱花盛开，梅花盛开，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从台北坐车辗转到武林农场，没有坐游览车啊，我们是先坐到台中，台中坐到梨山，梨山再坐到武林农场，去就是一天，回来又是一天。然后回来大家都在骂我，我说是你们叫我选的，你们说要去哪里你们又不说，那我当然选我什么我最爱看的啦。我真的非常喜欢那里，因为它往里面走还有一个瀑布，有没有？其实是一个世外桃源。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用你的眼睛，用你的手，用你的脚，在你年轻的时候有力气的时候，能够塑造你的性格更加的喜乐，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造你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可能慷慨给予的人，对吧？对吧？谢谢上帝啊！他说第九节，你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原文就是审判啊，神怎么审判你？我以前读这个圣经哦，我就不是很懂啊。我觉得将来你到天上，如果这个经文是真的，上帝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喜乐？过来，跟我到小房间，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你听懂了吗？原来我们以为喜乐就你有没有犯什么罪啊，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有没有爱我啊，其中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你为什么不喜乐？哎呀，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怎么除掉愁烦？心里面，这是一个塑造心的过程。怎么除掉？喜乐。所以人会忧愁正常，但是人没有喜乐不正常。人的忧愁总是大于喜乐，对基督徒来讲不正常，对吗？你有没有想象过黑暗的日子就是充满了愁烦，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从你年幼的时候，借着上帝的引导创造，把你塑造成一个以喜乐为生命特质的一个样子。这个太值钱了，太值钱。喜乐的人不容易生病哦，健保费是不能省的，但是挂号费省很多。现在挂号费要涨了，如果你去教学医院，一次都要超过500块钱，对吗？所以其实不生病其实是因为有很大的喜乐。第二个，从肉体克去邪恶，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肉体。你知道肉体有很多的邪恶的欲望，怎么拿走？喜乐。所以不要害怕自己里面有恶欲， 想有一些不好的冲动，不要害怕，但是要害怕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喜乐。比方说啊，我念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打篮球，那个带给我的那种愉快啊，是没有可比的。为了打球，为了球赛，我可以翘课，当然啦，我也可以请假，可是有的是没办法请啊。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几个喜欢打球的人，我们就到台北附近各个大学去找人家比赛，那时间就约嘛，约了就去嘛，那有课有课管他的，那说万一被旷课被当了，当就当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谨小慎微，这跟马英九学的啊，很怕自己有一个闪失，所以我们就真的各个大学都去打了，不一定每次都赢，但是打回来就是很愉快，输了也开心嘛，对不对？然后我只要这个在学校上课啊，我大三以后悔改，就是不再翘课，乖乖的上课，而且我坐在老师正前方，我坐了两年，不管什么课我就正前方，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他看我，我看他，没办法翘课的。然后呢，我只要下了课我就去打球，但是打球要球衣啊，那我们有同学住宿舍，我球衣也放他那，球鞋也放他那，我打球的球也放他那，我只要一下课我到他那里把东西带着就打球，打完球放回去回家。你看啊，原来年轻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是年轻，它的意义是你的心，你的身体学会了一个用喜乐来引导，来管理你自己的。所以他说，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第十节都是虚空，虚空你把它换一个翻译，都不会长久。意思是说，你不会一直年轻，对吗？换句话说，如果年轻，上帝创造你，为你预备了，然后你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你没有抓到，它就什么？它就过去了，你就真的不容易那么喜乐了。如果你现在是30、40、50，还来得及。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章开始哈，有的时候真的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会是什么样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时。看到没有？衰败，你知道年轻的对面就是走向衰败，衰败是你不能选的啊。比方说前几天啊，前几天不是假期吗？啊，我跟琪姐我们就去那个是什么山啊，我们去那个内湖叫什么，在大湖公园对面上去，那叫什么啊？啊，大沟溪在。然后我们去过但是忘了，很多年没去了，就傻傻的就往上爬，爬到那个叫圆觉寺碧云，是吧？我反正乖乖，这两个老灰啊，哦，脚都软了，衰败的日子啊。结果发现啊，下山啊更辛苦，上山是脚软，下山脚会抖。要我边走边喜乐，真的蛮难的。但是 所以上帝事先提醒我们，他不只提醒我们要善用光阴，然后呢他说纪念造你的主，意思是说你是上帝造成这个样，他也给你时间，给你方向，给你条件，所以你不要让这些事情就糊里糊涂过去了。第二节，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意思是说前面讲到喜乐的日子是佳美的，因为好像光，好像日光，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命的美好。可是第二节开始，很多你自己本身的生理条件让你不容易靠着这个喜乐起来。接着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你知道通常你们看到保全有没有，你们看到总统府前面的警卫有没有，有没有60岁的警卫啊？如果真的你们家的大楼是60岁的警卫，你心里会不会害怕？有力的屈伸，你慢慢会发现原来我们可能是有力量的，我们可能是能够保护我的家人的，对吧？现在呢，衰败的日子来到。推磨是什么意思？就是生计嘛。推磨是一个让自己家里有吃的一个必要的生产过程。这些事情本来一个人全包没有问题。像我们家人多，我们吃年夜饭正常的情况都是我们光我们父母，就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这一家就十几二十个人，那我们一桌子很大的一桌子一起吃饭，那上来的菜啊，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是我母亲做的。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她说我不要做了，她说我看到厨房我就害怕。看守房屋的发展，我觉得他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其实他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会碰到前面是黑暗的日子，后面是不容易让你自己有喜乐的一个周遭的环境。接着第三节，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很正常吧，老花对吗？要么就是近视，要么就散光，反正呢，你总觉得不对。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太神奇了，他说他看人有三个人，正常的情况，不正常有超过三个人，就他在你站在他面前他看到三个。我说哪一个是真的？他说我要用听的，我不能用看的。后来他特别去做了一个手术，请了非常好的医生，然后手术完了，我说怎么样？他说现在啊还是三个，而且是模糊的三个。所以年纪大开刀啊，给干嘛？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衰老到这个地步？第四，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意思是说，不只是你家里，不只是你自己，你出门你会发现哈，你有没有去过安养院或者是养老院有没有？这里第四节的最后四个字也都衰微啊。 意思是说，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一起熟识的人，当年一起登百岳的人，现在都是什么？都是一起惊慌的人，都是在怕高的人，有没有？哎，我以前不怕高，现在会怕。你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惧高。有一次啊，我们 有机会到那个 Toronto， 我自己到 Toronto。各位你知道 Toronto downtown 有一个很高的类似东京铁塔一样，他会坐电梯上到最上面，最上面绕一圈，绕一圈它有个地方是全部透明的，你站在上面，全部是空的。以前我不会怕，那一次去，哎，糟糕，我觉得我心脏啊跳的不是很正常，我就知道衰败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怎么会这样呢？它就是这样了。所以其实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经文来描述，他就是你注意看有几个中文的翻译啊，第四节最后四个字也都衰微，第五节最后四个字也都什么废掉，然后第三节最后三个字都昏暗。所以我把它总结一下啊，换句话说，年轻多，年纪大少，强跟弱，光跟暗，然后就是你慢慢的会发现喜乐可以依靠的这些条件越来越少。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不可以喜乐？这个时候啊，就要看你靠什么。所以传道书最后是要叫我们纪念上帝啊，给我一个喜乐的家。不会，上帝要你纪念他自己。但是如果你在你现在听到看到这个经文，你还没有起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以喜乐的人，你将来啊，不是废掉就是衰微，要么就是昏暗，因为你被环境限制你。那怎么样可以不被环境限制？第九节，传道者因为有智慧，将知识教训众人，默想考察，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什么？可喜悦的言语，是诚实话。诚实话的原文是真理的话。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话，第九节，它是带给众人，不是带给专业学者精英。所以传道书不管它好不好懂，你记得一件事情，它是讲给什么人听的？众人，不是给聪明人，不是给读书读多的人，不是给那个有世上成就的人。因为他所有真理话语里面最核心的，他把它整理挑出来，想过查过，最后就是把精髓拿出来的东西叫做可喜悦的言语。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感染到他，不是他的聪明，因为他很聪明，你不容易跟他一样聪明，对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跟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聪明啊？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一件，我比他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我喜乐，他永远都跟不上我这一点。可见的啊，他在这里讲，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好像
一个一群人会，就是一个会众里面的一个老师，又像钉稳的钉子，钉稳的钉子钉在墙上干什么？你很重的东西可以挂在上面，它是可以依靠的，依靠也好，教导也好，然后什么鞭策也好，鞭策你什么？教导你什么？坚固你什么？喜乐。我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啊会被这个睡眠不足会心里很沮丧，真的也有很多人心中会有很多忧郁啊，就是烦心，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要着急啊，慢慢的让自己学会经营另外一种生命。衰败的日子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我举个例子，第四节啊，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有没有？这个代表什么？这个睡得很浅嘛，对吧？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年轻的时候雷打你都不会起来，年老的时候鸟一叫你就起来了啊，是怎样？弟兄姐妹，没有关系，这是上帝让你一叫就起来，这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你的问题，是你想要让现在跟以前一模一样，你当然会有压力，对吗？你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你也不应该跟以前一样，你就慢慢要学会啊，下次两只鸟叫我起来，这样就好了。哎，你不觉得这里面开始有一种喜乐，对吧？你要学会造你的主，以前怎么看你，现在怎么看你，将来怎么看你，它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他给你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在不同的条件里面纪念那个把我造成喜乐的那一位主。哎，所以啊，现在一次，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睡得很长 OK， 感谢上帝，有的时候晚上会起来感谢上帝，有时候一下子就起来感谢上帝，有时候四点起来感谢上帝，五点起来感谢上帝，七点起来没碰过。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起得很早，不是我很想起得很早，是衰败的日子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以前不会这样，虽然我以前睡得很少，可是不会起得这么早。可是这不是问题啊，真正的问题是我要预备好自己。注意啊，喜乐慢慢的会经历不同阶段的环境条件，可是这个喜乐最后会往哪里走？第五节他说，你所愿的慢慢的都没有办法照你原来所愿意的成就，因为你做少年人的时候，第九节十一章，你心里欢畅，因为心中所愿的都能够行出来。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说你所愿的，第五节都不能够达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这是上帝另外一种预备，预备你往哪里去。年幼的时候预备你这一生活多久，能够喜乐的多久。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预备自己往哪里走。第五节，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这样有明白吗？你要预备好自己进入永生。预备好第七节，尘土归于地，灵仍归赐灵的上帝。 那个你以前年幼夸口让你有条件喜乐的那些上帝造你的那些夸口的东西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没有关系，你的身体，你的这个肉身归于尘土，并不妨碍你喜乐的灵进入上帝的家，永远的家。好，所以保罗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在哥林多后书啊，就是自战至亲的苦楚，这是现在，将来是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预备啊。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否定前面，他是要告诉你，原来年轻有年轻的，中年有中年的，老年有老年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上帝的预备都会随着改变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喜乐的灵。换句话说，虚空如果把它翻成不会长久，会变化，会改变，其实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所以如果你慢慢觉得自己没有像以前那样了，那要感谢上帝啊。反正我最近跟琪姐，我们都觉得老实在是一个蛮恐怖的事情啊，而且是一个人老是一个更恐怖的事情。可是恐怖是正常的，这个叫愁烦。但是我还有一种上帝给的喜乐，所以我求上帝给我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喜乐在哪里呢？就是用传道者可喜悦的言语坚固我，督促我，教导我。他说这第十一节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所以传道者写这些话是为了牧养我们有一个在什么都不长久的生命过程当中，从头到尾因主而有一个上帝所赐的喜乐。我觉得喜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接着十二节就是有意思了啊，他说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我每次读到这里啊，就觉得很感谢主啊，就不要再读了因为太累了。我在20多年前就有人就鼓励我说要不要写书啊，先后有好多次他们都说长老你写书了，我们来帮你出版啊。然后就说你如果没有时间写，你用嘴巴讲了，我们帮你录音，然后我们帮你整理啊。著书多没有穷尽，请问你著书读书都是多，这样是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你注意啊，著书多没有穷尽，这句话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啊，正面还是负面？一般都会读成负面。那如果读成负面，可是现在是有史以来，人类有史以来出版啊，是最最最盛行的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像我在亚马逊上面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就自己，因为亚马逊现在可以你自己写书，然后跟他签个合约，他就在亚马逊上帮你出版啊，其实很容易的，然后帮你定价，然后帮你设计封面，然后就开始卖了啊，你们两个看怎么分。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书啊，当然我比较多是看这个基督教的书，很多书啊，那什么玩意儿啊，那种人都在写书啊， 那个封面很漂亮，里面的东西真的是不能看。你不要觉得英文的书都是 很了不起的啊，有的时候也是。可是你就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不是问题，多让你觉得那到底怎么办呢？我到底要读什么啊？对吗？问题不是多，问题是你怎么选，因为你不可能照着他出的那个速度去读，对吗？因为我会累。所以呢，第十三节啊，这些事你都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听，听谁？传道者智慧的言语，可喜悦的言语。智慧人像刺棍，会中之师钉稳钉子的言语。这些言语你听了，听的目的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敬畏。敬畏会是有什么样子？照着你听的谨守他的诫命。换句话说，前面讲到著书读书，然后在前面讲到传道者智慧的言语，许多的箴言，这边很多，那边传道者智慧和喜悦的言语，这边说谨守他的诫命。换句话说，我们在那么多里面，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不至于疲倦，抵就是排斥，那个界限在哪里？那个界限其实就是传道者帮你画的那个界限。我呢，现在给自己几个界限啊，给你们做参考。第一个，不讲圣经的我不读了。现在很多人讲话很有道理，很有经验，知识很丰富，我只好谢谢了，因为我身体疲倦了。我差不多在我阅读这个跟基督教没有直接关系的书最多的时候，应该是20岁到40岁这20年。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收拢来了啊，似死而不惑，不能再被他们骗去了。所以我就集中精力啊，包含神学的书，神学的书如果他讨论经文没有那么直接的，我也暂时放着。好，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长老选的就是只讲问题，不讲结果，讲结果讲答案，答案跟结果不从圣经来的，我也不读了。因为这样大家就是各说各话嘛，你告诉我民主好不好？共产好不好？社会主义好不好？资本主义好不好？选举好不好？代议制好不好？内阁制好不好？总统制好不好？这些问题你怎么问啊？都有一些人给你一些答案，对吗？当这些答案出来呢，你告诉我 你怎么判断？凡是答案不出于圣经的解释，或者对圣经的那种理解酝酿出来的，我也不读了，因为身体疲倦。这个真的是慢慢的哦，慢慢的。第三个，你知道我听到啊，长老听得到不少，我喜欢听到很多不同的人讲到，我喜欢听。但是很多人讲到，你会听着听着你觉得没有盼望。他很会分析问题，他会给你答案，但是他的答案没盼望，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他给的是世界的答案，比如说你要早睡了，比如说早上起来祷告了，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正的答案。我觉得要有盼望， 比方说两个人夫妻吵得要离婚了，孩子也不管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哎呀，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这种教导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没有盼望。人家会走到这里就是要什么分开，你就说不能吧。有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牧师，你叫他们不要分开，那如果他们分开了你要怎么办？他说我能怎么办？你懂吗？我不是说要分开还是不要分开，是说神的道是安慰人，给人盼望，意思是说是有喜乐的盼望，否则是不会有力量的。所以我选择阅读，我选择听到，我选择我跟人家讲话。对不起啊，因为长老身体疲倦，你跟我讲很多事情，如果你一直讲问题，一直讲那个负面的，我会跟着你衰败，你知道吗？这样听懂了？其实你要打击一个人，就是一直讲你的问题。可是这个不是在建造人，这不是智慧人。智慧人的棍子也好，教导也好，智慧人那个钉子也好，是要把人带到喜乐的路上。所以呢，求上帝给我们这个喜乐。虽然我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这两段的圣经把它贯穿在一起，但是非常的宝贵。难怪保罗会说要常常喜乐，在主里，有没有？要不停的喜乐，因为喜乐真的是生命被造被赎回来最宝贵的样子。所以以后我们在这里呢，见到面打招呼啊，喜乐一点，好不好？不要那么酷啊！当然了，有时候如果你们见到长老，觉得长老是好像脸把他皱起来了，那个时候你可以提醒我一样，但是要接纳我，因为我已经身体疲倦了，衰败的日子来得比较早。谢谢主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传道书告一段落。那以后呢，我现在还没想好啊，到底要继续查经呢，还是要小组查经呢，还是我们来读书会呢？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听我讲也没什么不好，我也很喜乐，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乐。那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喜乐，那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定啊。那没关系，等到有进一步的决定呢，慧荣会通知大家，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原来你造我们，预备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一生的脚步，原来是有一条路的，是有一个方向的。不管我们遇到黑暗的日子、衰败的日子，或者是可喜悦的日子，原来都在你的旨意中，叫我们存敬畏的心，从幼年、中年到老年，从有喜乐的条件到经历喜乐的生命，到预备迎接永远的喜乐。原来我们的路是美好的，是佳美的，是在神的光中得见光的。感谢上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